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71章，管仲为何至死不肯推荐好友鲍叔牙？史记上记载管仲论相，说70多岁的管仲病得不能动了，齐桓公赶去问他：“仲父，你不能死啊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群臣之中究竟有谁可以接替你的相位呢？请仲父务必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出来。”管仲已经有气无力，只缓缓地说了5个字：“
知臣莫如君。”
齐桓公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仲父，你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？我曾经开玩笑说没吃过人肉，他就马上把儿子杀了给我尝鲜，这么忠心的人天下少有。”管仲摇头道：“
这个人不行，爱自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，他居然不惜杀死儿子来迎合国君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，又怎么会真的忠心于你呢？”
桓公又问：“魏开方这个人怎么样？为了追随我，他连自己可以继承的君位都放弃了。”管仲摇头道：“
他抛弃了自己的双亲来迎合国君，父母死了也不回去奔丧，这样的人才真正可怕。”
桓公又问：“那树雕这个人怎么样？为了来侍奉我，他竟把自己给阉了。”管仲还是摇头：“
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，这还是人吗？”
这是史记上的说法。管仲否决了齐桓公身边最亲近的3个小人，他没有向齐桓公推荐鲍叔牙来接替他的位置。记载最详细的是比史记更早的《吕氏春秋》，上面也有一段管仲论相。管仲有病，齐桓公去探问他：“仲父，万一您有个3长2短，寡人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？”管仲缓缓问道：“
那您打算用谁呢？”
齐桓公说：“鲍叔牙，您看行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
不行，我最了解鲍叔牙了。鲍叔牙这个人清白廉正，看待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与之为伍，偶一闻之别人的过失便终生不忘。若是不得已的话，我看那个席鹏大概还行吧。”
管仲是鲍叔牙全力举荐的，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。但在管仲得势之后，却一直不肯推荐鲍叔牙，甚至到他临死的时候还在说鲍叔牙这个人不行，因此不免留给后人诸多猜疑。传说中的管鲍之交真有书上写的那么好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管仲为什么至死也不肯推荐鲍叔牙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史记上有一段话特别值得留意。管仲说：“
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管仲认为鲍叔牙是最能理解自己的人，就连司马迁老先生也说：“天下人不赞美管仲的能干，却赞美鲍叔牙能够了解人。”那么鲍叔牙究竟怎么理解了解管仲呢？管仲自己一共说了5点。一，我原先很穷的时候和鲍叔牙一起合伙做生意，我老是瞒着他私自多分些钱，他发现后也不怪我贪婪，因为他知道我没钱。二，我常常为鲍叔牙出谋划策，想些发财的点子，结果却变得更加贫困，他也不说我笨，因为他知道人有走运的时候，也有背运的时候。三， 我曾经三次做官，三次都被领导开除了，但他却不认为这是我的问题，而是时运未到。四，我曾经打过三次仗，三次都临阵逃脱了，他却不认为我胆小，因为他知道我还有个老妈要养活。五，后来公子纠被小白打败了，赵虎死了，我却不肯自杀，甘愿受辱，转而又改换门庭投向小白，鲍叔牙却不认为我无耻。管仲的这五件事儿，在一般的世俗之人看来，件件都是无耻之事，但管仲自己却不认为这些是无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衡量标准与俗人不同。在管仲看来，这些小节都算不得什么，他心中有着自己的标准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功名显耀于天下，那才是真正无耻的人。这个标准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够也不愿意认同的，但唯有鲍叔牙认同了他。所以管仲说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修小节，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鲍叔牙是知管仲的，管仲以前老是做些对不起鲍叔牙的事儿，鲍叔牙从不计较，因为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现在他不举荐鲍叔牙，鲍叔牙同样也能理解，并不计较。而管仲也是知鲍叔牙的，知道他不会计较这些，更知道他这个人其实不行，才能不够用，处事不够圆。管仲怎么可能因为自己和他私交关系好，就毫不负责地把国家大任托付于他呢？所以管仲临终的时候并不向他的国君举荐鲍叔牙为相。这就是管鲍之交。真正的朋友是在相互看清对方的短处，甚至看透之后，依然还选择继续交往的人。公元前645年，管仲去世了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顿时就像失去了支柱一样。到了第二年的时候，北方晋国的二公子重耳为躲避亲兄弟的追杀，从很远的地方流亡到齐国时，已经花光了他身上的最后一分钱。他是最后一个投奔齐桓公的外国贵族，他很希望齐桓公能够应聘他为齐国的宰相，正好可以接管仲的班。齐桓公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只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简直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，被迫无奈的浪迹天涯，朝不保夕的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